谢谢主，今天大家都集中在中间，最好的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头两排一定要空出来。不勉强。感谢主，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讲我们更完全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实际上这个题目我不配讲，也是讲不完全的，因为我们的主太大，我们的神是无限的，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要完全认识他。我昨天晚上说过一句话，就是所以我们在有限的日子里可能不能完全都认识，也许要用我们永世的时间到那里来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伟大。但是我们尽可能借着主的话，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启示，使我们能够比较，能够更多的更完全的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认识，所以我们没有真正的信心。真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正确的认识上的。如果你对一个人不是真的认识他，而且你说我相信他，而且我把一生都交给他，这些就是个冒险，是不是？你必须清楚认识他以后，你再相信他，而且你相信他，你就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就你更多的相信他。当然我想每一个都有一个经，有个经过的。我也是不是从我16岁重生得救信主以来，其实我对主的认识，那时候我觉得很好笑。我那时候最得意的一点，就是我认识我的主是我的救主。我有罪，那个罪啊，后来圣灵感动我是个罪人。其实那时的认识呢，只是很肤浅的。我自认是罪，所谓的罪，实际上自认是我的罪行、行为做出。我一点也不认识，我还有个罪性在我的里面。所以当时我来信了耶稣啊，我觉得耶稣真好，他是我的救主。后来啊，慢慢就说耶稣是我全世界与我，有这么一首诗歌，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耶稣能够变成我的全世界了？好像耶稣好像很大，他是一个人，怎么变成我的全世界？哦，全世界都多大？后来慢慢学更多的认识， 就耶稣不光是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其实主耶稣从创世以前，在世界以前，一直到永远远远，不受时间限制了啊。那个后来吧，读到以后越来越多啊，觉得保罗告诉我们说，将来啊，不光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而且叫被所有被造的都要在基督里合为一。哇，这个基督有多大，所有被造的都要在他的里头。所以基督实在是一个，我又后来越看越大，越看越觉得自己认识非常的肤浅，而且认识很小。基督又究竟有多大，能吃得透吗？吃不透。所以不光是基督，光是基督的爱，基督有很多，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智慧，基督的公义，基督的很多很多的，光是基督的爱，你觉得基督的爱有多大？你那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吗？说不清楚。我想啊，当然这是我的盼望，当然有一天我也快了，因为我觉得已经这一生快走完了，有一天我要进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啊，那很多很多。我们现在今天听了一个人的见证，好好兴奋啊！这个见证真好。他见证什么呢？我们的主，他是爱，他怎么来在我的身上显明他的爱？但一个人，我觉得不够。将来是基督到了天上时候，那个哇，那数不过来的人，身穿白衣，一个个。那我头一个当然要去问问，我好几个我很想问的，像摩安德烈啦，什么彼得啦，这些人啊，都那其实很多，多到多少呢？光是寻道者。为了主的缘故寻道的这个数目已经超过100万，那么不寻道的呢更多了。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问他主对你的爱有多大，哦，你主的爱有多大，如果这些人一个讲的主的爱有多大，两个人讲，十个人、100个人、10000个人、100万以上的数不过的人在那边讲述主的爱呀，你说把主的爱讲完了没有？还是讲不完。所以要认识主的爱，就需要和众生徒一同来认识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许多人的爱都加在一起的时候，还不能把主的爱说完。哦，那你讲其他的见证啊，啊，多得不得了。我想时间最长，需要永世来讲。所以你在天上啊，许多人到了，很多人带主不太认识的时候啊，有的说：“哎呀，到了天上我很害怕，怕什么？”整天就是哈利路亚，就甚至甚至甚至在那边啊，那唱，他说一年唱啊，年年唱，永世唱，不是把人唱累死了，他说还害怕呢。你想，就是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是很差，你晓得吧？哎，所以有的人对主将来啊没有很大的一个热情去爱。我告诉你啊，到天上去，你们一看那个场景，哇，那个天出来的天使， 丰富过来的人在那边唱唱那个唱诗歌的时候啊，我看你那是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那个气氛连续是兴奋的不得了，你还能睡觉吗？所以有一次我在南京，那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啊，我们就有那些那个诗歌班的，有几个大学连起来要唱一个弥赛亚，那个尤其那个唱那个合唱那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好像没听，哎，这是很难得，他们几个大学基督徒要唱那个连起来唱哈利路亚。我那次啊，我就去问主，我说主啊，我想去听那个哈利路亚这个唱的，你准许我不准许去？弟兄姊妹，我比你们好一点，你看我什么都要问问主。可是想不到啊，主说你不用去。我说主啊，这个不是去看戏嘛，对不对啊？不是看电影，这是赞美你的，而且这个哈利路亚人越多唱起来呀，越好听。你们是不让我去的，主子回答我一句话：你听话，你就不要去；你要去，你就是不听话，踩你便。那时我想啊，那我就是主啊，我听话，但是我不懂为什么你不让我去。我想大概希望主给过两天改变他的主意，结果他一直没有改变，一直都到他这个圣诞节一过，唱也唱完了，我还是没听。后来啊，我又问主了，你看这个机会没有了，没得听的。主席跟我说，他们现在这种唱啊，都不是真正的赞美，他们好像是一个祭旗热闹，他们许多唱的人根本还没有信主的，他们在那边是就是一个形式，你呀并不能够真正在那边敬拜我，我也得不到真正的荣耀。你因为听话，我答应你将来你会听天上的天使唱啊。我想哦，如果到有一天我到天上能够有机会有资格去听那个天上的天使在那边唱，哇，真的那个场面啊，当然我想象不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因为对天上的将来的东西啊好像吸引力不大，地上的看得很切，所以我们还是个眼睛呢，是只见到眼见的，看不到那个看不见的。那是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信心差。为什么？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相信未见之事就是天上的，我们今天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就有所望之事的实底，而且有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对于信跟认识很有关系，真正的信是一定是有真正的认识。如果我们真认识了主的话，认识了主，我们学的信心一定会增加。那么今天晚上我想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 是讲到基督是谦卑顺服的主，谦卑顺服的基督。实际上我们要把全面完全认识基督，我们需要认识使他做一个谦卑顺服的那一边。犹太人很多人他不能够认识基督的原因，因为他的头脑里有一个想法，基督一定是荣耀的，他是弥赛亚，基督是永存的，他们也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一定是荣耀的。不光是他们这么想，就连东方这几个博士，究竟几个博士啊？几个博士？所以有人说三个博士，这个圣经里没有这个根据。他们从东方来的时候，看见星，啊，那有新的王要出来了，所以他们需要跟着这个星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还要走到伯利恒了。有一个老的概念，就叫他们走了错路，是不是？因为君王嘛，一定是在宫殿里的嘛，所以他走到快要走到伯利恒了，就是可走快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就问西去说：“那将要来的王，以色列的王在哪里？”就是希律在那边做王。他们一听，哦，来一个新的王，心里不安。为什么不安？新的王来了，他的王大概做不成了。合成的人也心里不安，那就问，那新来的王应该在哪里？那么去找那个文士来了。你是文士，知道不知道？文士很知道，他说这个新的王在巴利恒的。为什么？因为弥迦书先知讲过，巴利恒啊，你现在是一个小城，不要轻看，因为有一个王要从你那边出来。所以希律王很诡诈，所以有许多人啊，当面就觉得不是哦，那你去到巴黎恒去找找看，找到了，你赶紧来告诉我，我也好去拜他。你说他是去找到了去拜他呢，还是怎么样？要去杀他？所以人有些人，人心是诡诈，心狠，骗。这两个博士呢倒是很老实，是不是？听一位真他就要去了，一出到耶路撒冷城，一看见星又看见了，是不是啊？他们就知道跟了星走。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要认识主，不要有个成见。如果你有一个成见在那里的话，你可能就是为迷惑了。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留心察看诚心在你们心中显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你要认识主什么时候来，不要一个成见。有些成见是很聪明，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那是耶路撒冷圣殿要造起来，那你去看，现在圣殿那个围剿的那个金顶还在，还早。你如果有这个成见就很危险。你要真正认识，要让圣灵在你的里面，叫你的诚心在你的心里显现的时候，你觉得哦， 来了，主要来了，而不是。所以那些那两个博士几个博士一出了耶路撒冷又看见那个信了，对不对？所以他就领到，领到哪里？领到主耶稣那，哈哈，没想到主耶稣是个马槽里，这跟所有的他们所想的接着是完全想不到。主耶稣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首高的王，而且是啊，弥赛亚，是不是啊？应该是很荣耀的。那结果呢，一发现他不在王宫里，也不是普通的产院里。我们像弟兄姊妹要是生产以后，孩子不会把他放到那个很不像样的地方。可是主耶稣呀，一生的下来就是一看是在马槽里。什么人在听这些听见耶稣讲什么？是谁？牧羊人。牧羊人是犹太地有牧羊的人，夜在按照根刺看守羊群。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也没有去过犹大地。据说那个时候啊，冬天还是很冷的。冬天如果要下雪很冷的时候，不会有牧羊人在晚上在放羊的。所以那个圣诞节啊，我是不相信是12月25，因为那是冷得要命嘛，是不是啊？冷得要命，怎么还有人在那边按照羊，按照根刺看守羊群呢？还没睡觉。所以那时候有天使跟他们相报的时候，他们看见天使来了。报告什么呢？我今天来给你们报告一个大喜的信息。向谁报告呢？是人都睡觉了，惊醒的人，在黑夜里按照羊看羊的人。第一次主来的时候就是在夜里来的，按照根刺在敲根，那时候是二根嘛，三根有没有讲啊？没有讲，不过一定是根刺。所以他们惊醒，天使向他们报，他们听见了。所以第二次主要第二次要来的时候，这要来的时候，你看什么时候来啊？主耶稣给他们说，你们要惊喜，药力要锁上袋子，灯也要点着，主人从分夜来的时候，或者是二更天，或者是三更天，这仆人他敲门，仆人马上给他开了，他有福来哦，是不是啊？主人需要进去。所以啊，你要看见主，这招要看见主来的人，一定是惊醒等候主，夜里也不睡觉，袋子要锁上，灯要点着，什么时候敲门就能听见。所以第一次来的时候也许是牧羊人先听见，是不是？听见的时候，结果他们去找天使，告诉你们要看见有一个婴孩 包着布放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所以他们去的时候看见果然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君王，是不是万王之王，万之主，万主之主，万人要向他屈膝，万国要向他崇拜。但是我们记得主耶稣有一个降卑为人，谦卑顺服神，这个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非常的美丽的。我们要认识这个。那么这个来，主耶稣第一次这样降卑到地上来，降生在马槽里，为什么是这样？他来做什么？他来做一个羔羊，做一个被杀的羔羊。羔羊就是羊羔，小羊。我觉得羊子就是很稀奇的一个，羊在温和。当然我不知道，我没有养过羊，不过羊的确是很，我见过澳洲呢，澳洲有一个机器，等到秋天啊，他们秋天就是我们的春天，秋天收获的时候啊，有一个农产品，农产品啊展览会，很大很大。另外呢，他们还有每一年有农产品都有一个剪羊毛的一个表演。所以每次去的我你要看没见过怎么剪羊毛的呀、啊？你去看。那真的，我们去看了那个羊啊，谁剪毛？是他现在到了以前我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剪的。现在是用这种电的，那就剪好。这羊啊，它一等到了他那里，他就跟人来说啊，姐是说，全身这么剪完了，甚至他一声都不叫的，而且也不挣扎，乖乖的去什么啊，给他剪，一直剪完，没有听见他发啊，没有的，很静安静的给他完全剪完了。接完了以后他跳出来，原来是都是毛，现在被这个光身子这么出来了。他这个也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来，他好像什么，好像羊在剪毛人底下无声，他好像是羊羔被牵到追杀之地。主耶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主耶稣神预定他，从创世以来他就是被杀的羔羊。现在有好些的弟兄，有好些弟兄姊妹常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啊真是很好，因为是主耶稣已经在2000年前在那边我们钉十字架被杀流血，我们因着他可以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因他得生，是不是？那么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这些人他们怎么得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亚伯拉罕将来在神的国里，那时候有从东从西从南从东，有许多的人来都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神的国里一同坐席。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有没有得救啊？当然得救啊，他不得救他还在天国里坐席呢。那么他怎么得救的？他怎么得救的？还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血，还是靠着这个？那么他还没有定嘛，怎么靠法？所以我们也应该懂得这一点，就是主耶稣他是羔羊，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使徒约翰第一次为了看见耶稣从那边走过，他学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主耶稣是个羔羊，称为羔羊。羔羊威风不威风？好像一点都不威风。这个羊啊很群的、啊、他是弥赛亚，是王，万王之王，他怎么变成个羔羊？因为他要背负我们的罪孽。那么他究竟背负多少人的罪孽呢？是不是不光是背负我们所有的罪孽，而且是包括所有的人的罪孽？这也是圣经的话，不光是他来救我们，替我们赎罪，也是救普天下的人。而且他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实际上啊，从我们圣经来看，头一个被杀的羔羊来献祭的是哪一个？你还记得吗？那个亚当夏娃被赶出来以后，他们有没有献一个祭，杀一个羊？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头一个是他的儿子该隐跟亚伯，该隐亚伯他们就献祭。那个时候啊，人不吃动物的，人不吃动物的，光吃植物，吃那个水果。那么该隐献祭给神是用他的土产，亚伯呢，他献的是头生的羊，他的脂油，他是神面前献祭的。那么神原谅哪一个人的祭物呢？神原谅了亚伯，因为他献的羊，因为每一个你一直讲到每一个羊都是在那边预表谁的，你知道吗？所有的羊都是预表基督的，所有的祭坛都是预表什么呢？所有的祭坛都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以后你可看见亚伯拉罕他怎么能够得胜的称赞，他是怎么得救的？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不是？他信什么呢？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说一句话，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 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乐。这个犹太人其实很奇怪，呵，你多大年纪了？我看也不过是50岁，其实耶稣还没有50岁，是不是？只有30几岁，为什么30几岁能够看出这个50岁来呢？太劳苦的人啊，就容易老。我看见是在中国那个河南那一带地方啊，很苦，营养也不好。哎呀，他们这个50-60岁出出忽悠，就那个头发也白了，腰了也都是，很容易老。那个我是太舒服了，所以看起来不是太老，是不是？主耶稣是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无假性美容，像他出生像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假性美容，人家看了也没有美貌叫我们能够羡慕他，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看起来很老。那么你既然你这么不到50岁，你见到亚伯拉罕了，所以主耶稣说，亚伯拉罕，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仰望，你知道什么意思？仰望就是盼望。圣经里面说，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是云彩一样的环绕着我们，是吧？所以你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之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仰望耶稣，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亚伯拉罕仰望不仰望他？也仰望嘛。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欢欢喜喜的仰望。哎，他已经看见，远远的看见了，既看见了，这只是用什么眼睛看见？信心的眼睛。信就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所望的确底，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他那个有信心，基督一定来，所以还没讲事。他不可能每一个时代都来讲一次定时定一次，那他要多次受苦了。这些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只有一次，一次来了以后，他就完成了他的救赎。所以所有世界上的人，全世界的人，古今中外，都是仰望主耶稣。他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所以凡是羔羊体系羔羊的，都是预表基督。我们都说亚伯拉罕最精彩的一点，就是神要他写以撒。以撒最好的一点，就是在那边献祭的时候，他顺服。这真也不容易，是不是啊？神亚伯拉罕老了，以撒已经变小伙子了，不是小孩子，小伙，那就是很强壮的一个了，背着个柴，拿了火把，还有刀。亚伯拉罕说，我们要去敬拜神，要去献祭。那个以撒已经很有习惯了，因为亚伯拉罕常常是做坛献祭的，所以他的儿子也是跟着去，知道每一次都有个羊跟着，这一回怎么搞的？ 柴也有了，火也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所以以撒很懂的，因为他知道每一次献祭里有个羊的，怎么这次没有羊了？要不然是我想起啊，做父亲的光有这么一个儿子，那么宝贝的儿子，他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在心里很痛吧，是不是啊？要杀你哟、哦！羊羔在哪里？你哟、哦！不过他是说了句，他说耶和华一定有预备，耶和华有预备，所以他去的时候，那到了山上，柴铺起来，把他儿子一捆，哎呀，这小伙子一看，我早知道这个事情不妙，赶紧逃啊，没有逃。上他捆，所以许多时候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撒，哎呀，他们说以撒是个老糊涂，又好吃，到最后他有什么？就这一件事在神面前看得多宝贝，又把你捆起来献祭的时候。他不真是能够顺从啊，这了不起的事情，真的他去干的，而且有信心。他拿起刀子要杀的时候他也不动，你做得到吗？所以我们说神是以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亚伯拉罕肯把他那个独生子献上，他真是有爱心，是不是啊？真是爱神。我们那时候有个姊妹，她是心直口快的人，她后来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生了孩子，她说：“哼，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献。”她说：“我这个孩子，神如果要我。”小孩子一个指头我就不肯，那他还是真话的，一个手指头，他说要一个手指头我也不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只有一个孩子，一个手指头也不肯，整个给神，就是信心也是爱他。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最后也没杀掉啊，没有杀掉。为什么没杀掉？有个替的，一个羊羔，是不是一个山羊，那个就产生那个树林里，这是神预备把他拿来代替。你知道这个代替的羊羔是谁？是谁？就是主耶稣。我们觉得说亚伯拉罕爱神，肯把他儿子献上，但是感谢神，他的儿子没有死，因为还有个代替的，这个代替就是羔羊，被杀的羔羊是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可以不死。以撒所以能够不死，因为有个代替是基督。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从那边领出来以前，神学要把所有的长子都杀光，是不是啊？那以后怎么办？你怎么能保证你家里的长子不被杀掉？就是有逾越节的羊羔，是不是？那么逾越节的羊羔有个条件，是没有残疾的，一岁的羊羔，每一家要杀一个。如果你的家小人少了，两家可以拼一个， 你说那一个晚上逾越节杀了多少羊？杀了多少羊？60万，一家八口，如果是说要有多少只羊，很多很多羊，是不是？但是真正这么多羊，真正的对标的是谁？基督。基督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位，但是要杀的羊那么多，这么多的羊其实都是预表基督。所以他们能够得救是靠着谁？靠着逾越节的羊羔。逾越节的羊羔是谁？逾越羊羔就是基督。所以从来，从创世以来，基督就是被杀的羔羊。我常常想，哎呀，这个以撒呢，他是因为有一个羊代替没有死，那么神的独生子到了世上来的时候，神要杀他，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钉了没有？钉了，神不心痛吗？忍心给他定吗？他有罪吗？神不爱他吗？多少次神却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独生子。他定是十字架说，神不心痛吗？为什么他要定死？他能不能再找一个羊来代替啊？有没有了？没有了，只有主耶稣，所以他只好死了。以撒所以没有死，是因为有个羊来代替，是基督来救了他。今天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要被钉的时候，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他？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将圣神马槽里，在卑微的里面生长，最后他为了神要叫他为我们定死，这是很羞辱的指示。羞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羞辱到一个地步，他在被审的时候，人家打他，是不是？告诉我，你是基督，如果你是基督，你需要说预言吗？谁打了你了？哦，戏弄他，嘲笑他，你是王，我们拜你哈，给你带一个冠冕。什么冠冕？荆棘做的冠冕，那个刺啊，你是王。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彼得站在那边看，人家说，哎，你也是跟他一伙的。彼得怎么说？我不认识他。不是，第二次再说，我看见你现在是啊，你是跟他们一伙的。哎呀，我不是。第三次那个人啊，是跟他一同到院子里去的。那个大祭司，那个仆人，就是耳朵下了一根的那个亲戚一起的。我明明看见你在那院子里的，你是跟他一伙的。彼得神所以启示发作的时候，我不认识他。所以到人基督到一个地步，他将被 他羞辱，甚至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甚至到了一个，哎呀，所以连彼得都耻于跟他在一起。那么主耶稣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他三次不认主，继续叫了。主耶稣就回过头去看了看彼得。你看主耶稣的心啊，在这个这样痛苦的中间，他说关心的是谁啊？关心的是他的羊，他的是他的门徒。所以到那个时候还关心这个彼得，所以一看彼得这一看啊，想起来了，主耶稣说你要，那时候彼得是怎么说，我就是跟你死我也不会不认你的，绝对不可能。现在好，耶稣先回过头去看看，他一看耶稣的那个眼睛，我想不是耶稣一定不是恨那个样子，是吧？是不是会不会哼，你先不否认我了啊？就那个，我想主耶稣是一种非常怜爱惜、同情、可怜那个爱的眼睛看他的，哦，彼得。所以彼得想起来就出去痛哭。以色列人因为不相信，不相信耶稣来了是一个羔羊，不认识这个，他们只相信他们的王来了是很需要把罗马人都赶出去啊，行个大神迹，他们去统治，能够做王。这个想法，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先知所说的话。我开始的时候，我听那个，那时候我听宋尚去传福音，他也读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五十三章的时候，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了？他出生好像那鸟，像根吹干地，他无假心没有。我们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先知已经传这个东西，耶稣要来的时候，好不是像人想象的是个威威风风来的，是很谦卑的来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在地上的时候，这五十三章讲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哎呀，这一定是耶稣在第一次到世上来的一个生活的总结。什么叫总结？他已经做过了，那么现在这个总结。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先知讲的时候，耶稣还没讲生呢，还差七八八年呢，圣灵已经接着先知把主耶稣第一次要来讲了。但是所以许多圣经啊，如果不是圣灵给他开眼睛开启了，谁是读也不读。像以赛亚这样书，这些犹太人有没有很好读过啊？读，他们每个安息日都在会堂里读的，但是他不懂。你也记得个菲利，那时候到了，他去圣灵叫他说你去， 到旷野去，到旷野去有一个人叫做就是那个南非洲的安第阿伯那个一个端宁库的一个，他在马车上过来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马车，可能是骆驼车也可能。来的时候，圣灵说你去靠近他。他听的时候，他在那边，哎，他说你读的书你懂不懂啊？你知道他那天读的什么书？就是以赛亚53章。他好像羊被这牵到罪杀之地，好像绵羊在剪毛人的手下剪除，他被夺去，他被审判，被夺去，谁知道他是为我们众人的百姓的罪呢？他就问你懂不懂啊？这个是先是讲他自己呢，还是讲的什么别人呢？那么菲利西罗说，就给他找耶稣，先是指的就是主的耶稣。所以以赛亚53章我是背了很多次，背了不晓多少次，我现在又背不出来了。但是你们再仔细去读，正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能够把主耶稣第一次到地上来的，能够这么简化的都说了，说得非常，他跟罪犯同立，钉在墙道里面，死的时候跟财主同葬，他埋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以色列人到现在还在等着弥赛亚，因为他们还不相信耶稣是这么卑微的到地上来。所以实际上我们要认识耶稣有一个非常重要一面，就是他是一个谦卑顺服之主。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要救我。耶稣的谦卑不光是谦卑，而且他是顺服。他告诉我们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听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主耶稣爱父，从哪里看见他爱父？就是他是绝对听神所说的话，遵守父的命令，是绝对的。绝对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甘心乐意。父要叫他上十字架，他去上十字架，这就是以撒所表现的。主耶稣在钉十字架没有挣扎，是不是？心里也没怨恨，也没有做苦读，没有。主耶稣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概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那时候只讲了七句话，是不是？是加七言，这七言里面只有一次他讲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除此以外他没有这没有说过一句，都是关心到被定的人，要杀他的人，求神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在这样痛苦的时候，同定的强盗求他的时候，他听见了，是不是？主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立刻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你要 同我在乐园里了。以后呢，又看见他的门徒在底下，还有他的母亲玛利亚在底下，他就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对约翰是看你的母亲，他说关心的都是别人。到后来为了应验神的话，所以说渴了，口渴了。他有没有喝？没有喝，尝了尝，没有喝。那么最后，他说。成了，我把灵魂灵交给父神。第一次主耶稣来是一个顺服，完全顺服，顺服到死，到死，切钉在十字架上。这就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顺服做我们的一个榜样。主耶稣是谦卑的，他对门徒讲了：凡劳苦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底下呢，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问你，主耶稣在他的身上有多少的美德？我们的主慈爱的，对不对？公义的，圣洁的，智慧的，荣耀的，是不是？都是。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只说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第一次来到地上成为顺服的，好像成为奴仆的形象的时候，他只告诉我们一样，他说我心里如何谦卑。我以前啊，有个时候我觉得说谦卑是应该，我们应该谦卑，这是没错的，是不是？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被蒙拯救的，现在说个圣徒不过也是蒙恩的罪人，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呢？谦卑我们应该谦卑，而偏偏我们还顶难谦卑，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太不谦卑了，是不是？门徒在地上最大的事情争论争来争去争什么呢？我们谁最谦卑啊？还是什么？是争来争去是我们中间谁最为最大？但是主耶稣呢，有许多许多的美德，但是他都没提，他只提一个，在我心里如何谦卑。因为主耶稣在这个时候给我们看见他是谦卑，他是顺服的。如何谦卑，为什么缘故？因为主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所留下来的，要我们听的，就是这一个我们要学的，如何谦卑。谦卑就才能柔和。如果骄傲，骄傲的人很少能看见很柔和的，很骄傲的人很难柔和啊，这两个人是 不一样。所以只有谦卑的人你才能看见他是柔和，骄傲的一定是刚硬。 所以那我也不敢说，不过我的确啊，我觉得有一些教会里的长老们啊，福子弟兄连我都怕他。哦，那个样我实在害怕，因为那个你为什么你害怕那个样啊？不是，但是主耶稣呢，他在地上给我们留下来的，他做人他是柔和谦卑。另外还有一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啊告诉我们说，他既爱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有这句话吗？那么他怎么爱他们到底？他们那时候正好坐席的时候，主耶稣就把衣服一脱，挡了一盆水，弄了一根毛巾，他们那时候毛巾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是吗？收在腰里，就一个一个跟门徒洗脚。当时和洗脚都是婢女做的，而且是奴隶女的，最卑下的人来洗脚的，所以当时他们来坐席的时候啊，门徒啊没有个婢女来洗脚。但是你没有吃以前的要洗脚了以后，谁在那边等看看谁来洗脚，彼得想想，看看谁来给洗脚，叫我洗，那不行，所以谁都不洗，最后是耶稣来洗了。所以彼得一想，哎呀，如果是朵玛来洗嘛，也许给他洗了，那么耶稣来洗了，要来给我洗，那是我那个不行不行，我洗你还差不多，我洗董妈我还是不敢洗，洗耶稣我来给你洗，这个耶稣你倒过来替我洗脚。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脚，你跟我无份了，那你连头也得洗，全身得洗。就说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洗过澡的人，你们不是都洗过澡干净的，有一个不干净，是不是？哪一个不干净啊？那都知道了。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他们洗过澡了？因为主的道像水一样的洗过了。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你们因我向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只要把脚洗一洗就行了。那么洗完了以后，他说你们现在不懂，以后会懂。主耶稣他这句话很震惊我的心，他就说学生不能大于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你们称呼我是主是夫子不错，我是，但是还给你们洗脚，你们照着这样做就有福了。有什么福呢？你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说我主爱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怎么爱他们到底？就是跟他们洗脚哦，洗脚就能够爱，表示爱他们到底吗？洗脚预表什么呢？洗到了彼得到后晚年的时候，他就说你们都要用谦卑束腰彼此服侍。所以这主耶稣这一个就是谦卑。所以我想 这个摩地他这个同工就叫做托雷，他说摩地常说三句话，这我也说重复他这个话好几次。他说啊，有信心的人是得恩典最多的人。你如果有信心，主有应许，你只要相信，你都可以拿来。所以有信心的人是得恩典最多的人。第二句呢，有爱心的人是给恩典最多的人。所以你说要有爱呀、啊，那你需要给的最，你给的最多是爱心最多的。谦卑的人是蒙保守最多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跌倒？因为我们不谦卑。如果你能谦卑，你是蒙保守。所以有一件事情啊，撒旦呢、啊、做很多的事情，他有的时候他用很多的压力苦难给你压，哎，你压垮了，当然你就不信了，哦，他成功了。但是你能够挺过来，有些人呢真的挺过来，这样这苦的，你要我命一条有，要我不信，哦，他就很刚强去利用，但是很危险。你挺过来以后啊，撒旦用另一个方法捅你啊，你是了不起，你是真的了不起，将来你是神要大用你的。怎么样？他就骄傲起来。只要你一骄傲，神有个律，什么律呢？神施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你一骄傲，神一定去掉你。所以神有两手压你，压不了，捧你。一碰起骄傲，所以谦卑是一个最蒙保守的。如果你真的是神把你从这苦难中间跟你讲，哎呀，以后呢，撒旦来说话，你真是不得了，你以后什么什么，算了，你走吧。这都是神的恩典，我哪里能行？我是软弱的，我不过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说一切都是领受的，我哪认识什么？他谦卑，他蒙保守。我就发现有许多真的，因为你失败过的人，他再回来，他比较还谦卑一点，因为他知道像彼得一样。彼得可以说时候是争谁为大，总是有他份，是不是？他从来不会认输的。但是主耶稣让他允许他，是不是啊？没保守他，让他跌倒了三次不认主，这是很大的跌倒啊。如果我亏得主保守，没三次不认主，如果有这个，我大概也不敢站在这上面来讲。但是如果彼得以后呢，我真觉得说彼得后来真变了，变什么呢？他变得谦卑。你想他过那流去的时候，这是明明圣灵带领他去的，而且神还给他特别给他看了个异象，是不是啊？当时我是看了异象，而且圣灵，那么最后他到了过逆流那里去的时候，他们过逆流人马上就想跪着记得他像死这样，好啊，你起来，我们都是人一样的，不要这样。那么以后他就讲道，
讲还没讲完呢，圣灵就充满他们，是不是？他们也跟当初一样，所以彼得想，哦，是的，他们得到，他们所得到的情况跟我们五旬节得到的一样的，那么他就给他们施洗，而且在他们家里吃饭。这下耶路撒冷很多人就听见，啊，你这个彼得，你怎么到外邦人家里去吃饭了？啊，你还跟他们施洗呢？你说彼得这个态度是怎么样？要是他重启的话，你们要指责我，我有圣灵的指示，有启示，有什么什么，哪一点做错了？彼得有没有讲？没有啊，彼得后来就说，啊，我把从头只为这个你们讲一遍，这怎么怎么过去，等到我还没讲完，圣灵已经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已经说方言也称赞圣灵，跟我们那是一样。他最后说一句，我是谁能阻挡神的圣灵呢？是不是啊？他说我是谁，我是什么东西，这是神做的，我不敢拦阻。所以彼得到后来真是很谦卑，所以他教导人的时候，你们要谦卑受邀，彼此顺服。所以彼得其实一直蒙保守嘛。我也发现真的很可惜，如果他真的挺过来了，他忘记这是神的恩典，不是他自己真正的，他什么刚强，他觉得是了不起。这样的人啊，常常很刚硬。比方说他跌倒过了，这种人不要理他，不接受，他悔改了也不行。我记得有一次，哎呀，一个弟兄真的是软弱跌倒，甚至于稍微出卖弟兄，那就是说你先知道那个情况了。那时候后来他很忧伤痛悔，他快要死了。哎，他说，姊妹啊，求你赦免我，饶恕我。那个姊妹说，我不饶恕你。哎呀，我听得很心疼，心里很痛。为什么要过？因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你不饶恕弟兄，将来怎么样，神也不饶恕你。为什么他会刚硬？他骄傲，我站住，我刚强。实际上我相信所有的弟兄姊妹啊，都有骄傲的这一点，要学习谦卑，不容易的。我说的不太好听，我经过那么多弟兄姊妹中间啊，我只听见弟兄姊妹给我讲，丁弟兄，我很软弱，你要替我祷告。我替给你祷告什么？我要刚强。那么保罗有没有这样？保罗没有，他说有些软弱，我不软弱呢，他要不要刚强？他说我夸我的软弱。为什么你要刚强？我要刚强，这个我刚强比软弱好，你软弱我刚强，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所以到一个地步，神叫我们能够谦卑，不容易学。谦卑就是真的，我没有。保罗到后来，谦卑不谦卑啊？不谦卑。 主知道，因为他得的得的启示太大，
有点自高，
这是很难怪的。哎，我稍微得一点心的亮光是心很得意，虽然没跟你们讲，你们还没看见，我看见。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骄傲吗？都会的。所以保罗也有骄傲，所以神学给他一根什么，一根刺，是撒旦的才艺加在他身上，叫他软弱。嘿嘿，你要刚强吗？主说我要是你软弱，因为你一刚强你就骄傲，一骄傲就像我想神啊，对于失去了那个美丽的天使长是心痛的事情。那个天使长是谁啊？以后就堕落变成撒旦。他为什么变撒旦？叫我，我要跟神同等，我要升到至高之处。所以这么一个好的天使长，美丽能力好的，变成撒旦了。他不忍心看见他的保罗，因为他的启示太大，他也骄傲起来，就一根刺给他。所以人的本性就是骄傲的。我告诉你，我老是劝人家不要骄傲，后来发现我也许比你们都骄傲，那但是我是不承认我骄傲就是了。他这个天性，人天性有一个骄傲在这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啊，必须需要十字架来对付，要管教。弟兄姊妹，管教很不舒服，但是呢，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凡他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目的是叫我们能够不骄傲，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看见，所有的一切他的荣耀都放弃了，他只剩了一个柔和谦卑，他要我们学他的样式。愿意不愿意做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来彰显神的荣耀。愿意啊？不见得。有一次我问过倪弟兄，倪徒生弟兄，我先问他，我说你弟兄啊，我们所接受的生命是不是都是儿子的生命？他说是啊，神没有女儿的生命给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子。姊妹得的是不是儿子的生命？他说是呀，也是儿。那么既然都是儿子生命嘛，他们都是神的儿子嘛。是呀，一个是男儿子，一个女儿子。我说既然都是神的儿子，那么为什么缘故？聚会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聚会的时候怎么样蒙头，弟兄不蒙头。很多姊妹是不服气这一点，凭什么我要蒙头？那你弟兄那时候就跟我讲，他说弟兄你知道吗，聚会目的是什么？我们聚会目的是什么？聚会目的就是为了彰显基督。如果你聚会不是为了彰显基督， 你那个聚会真正是没目的的，它是基督有两方面表现，一方面是它是谦卑顺服的这一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一面，另外呢基督也是荣耀的一面，我们明天还要讲的那基督是荣耀的一面，都是基督顺服的基督，谦卑的顺服的基督要彰显。我们的主耶稣在这谦卑的这可爱不可爱，可爱不可爱，可爱吧。
嗯，我主我要像你，我要像你那么柔和，那么谦卑，那么好，哎呀我们要像你，等到真要你蒙头的时候你不干了。
为什么呢？那我们为什么弟兄可以不蒙头呢？他说基督学有两方面，一方面他是谦卑的顺服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说了，神是基督的头，有没有这一条？基督在神面前是蒙头的，你怎么知道他蒙头？他不做头，是不是？只是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一都听见父做什么，我在做。无论他说话，他做什么事情，父怎么说，我就听。他完全是蒙头，他不做头，只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父的荣耀，是不是？这就是基督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基督，要不要彰显？要彰显。由谁来彰显？那么基督还有另外一面，我们明天要讲基督荣耀的这一边，没有那荣耀这边也不完全，光有谦卑顺服的一边还不能把基督的完全彰显出来，所以一定有一部分要彰显基督的谦卑，另外一方面也要彰显基督的荣耀，两个都彰显的时候，基督的荣基督的完美就能够完全彰显出来。他就最后就说神安排上姊妹来代表彰显基督谦卑顺服的这一面，让弟兄来代表彰显神荣耀的一边，都是基督，神这样安排有什么不好呢？因为我一想也是蛮好嘛，所以不是一个是高一个低，因为在我们这里面保罗告诉是教会里面，就是不再分信义的人，什么话外人，什么自主的，什么的，也不分男也不分女，唯独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今天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都是为了要彰显基督的，所以我们应该看见基督那个顺服谦卑的这一边是非常美的，是不是？如果没有这边光是荣耀，你看看我们这些啊，大概一个也不能得救，所以我们要认识，要认识更完全的认识基督，就是他有谦卑顺服的一面， 顺服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唱诗是信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的主是顺从最彻底的，是不是最彻底的？那么我们呢也应该这样。所以主每一次给我们有教训，每一次他都有榜样，能够叫我们照着他的榜样行。如果你觉得神是要你顺服，顺服不容易啊，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爱基督，顺服基督，顺服基督就是爱基督。父怎么样爱基督，怎么爱父，遵循父的命令，一点不改变，这就是顺服，就是爱。我们爱主怎么爱，怎么叫做爱？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他的。遵守主的命令就是顺从主的命令，就是爱主。不过这个不能调过来，调过来不行。现在许多姊妹真是爱丈夫，丈夫真是听话顺从这个姊妹。因为按照次序来讲，姊妹能是平等的。顺服的基督是基督，荣耀的基督也是基督。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但是我们能够对主有更清楚更完美的认识。今天晚上先停在这儿，好吧，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你放弃了你在天上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地位，你成了一个被杀的羔羊，而且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羔羊。哦，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当你到地上来的时候，你给我们立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榜样。你顺服父神，你绝对的顺服，你也谦卑柔和，你接纳我们这些顶撞背逆不好的，你也忍耐爱我们。我们多少时候真是愿意心里说，主啊，我们愿意向你，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却不愿意真的肯像你一样背起十字架，是以至于死也顺服神。主，多少时候主，我们就是希望你来满足我们，但是我们很少时候来想我们应该来满足你。你既然这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也应该被你爱所激励，从今以后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着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的主，你留下这一个世界上这样谦卑柔和顺从的榜样，叫我永不忘记。祝我们每一次在拜饼纪念你的时候，祝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纪念你的死，才等到你再来。所以虽然你现在已经得了荣耀，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你在世上为我们所受的羞辱。我们应该学你的样式，负你的恶，来跟随你。主耶稣，你也知道我们是在许多时候心里愿意 肉体软弱，就你圣灵是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不是外面的人刚强，是你里面的人刚强，好像我们能够遵循你的旨意走这个十字架的路。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圣灵做你自己人所不能够说清楚的话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真认识我们的主，认识他更完全，叫我们好更爱他。听我们的祷告，保守弟兄姊妹回家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